本集内容涉及死亡及自杀元素，请斟酌收听。
对我来说，我经常性看到生命的结束是突然结束的，跟我可以好好告别的结束。你要选哪一个呢？我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我要选好好告别。我会知道我可以把所有的家人都集合在比如说病床旁，我们一起、
OK 好，
最后告别这样子。
至于浩明说安乐死有一个好处要好好告别哦、
嗯、
我想给浩明看另外一个想法啊、
嗯嗯、
其实临终关怀也是可以让病人好好告别的、
嗯、
你一边突然死亡哦都是可以好好告别的。那什么意思啊、
嗯、
你可以说、
okay.
哇怎么冯以亮这样子讲啊，这也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大家生死教育是如此的重要啊、怎么说呢，我们整天我啦不要说我们，我时常都会跟大家说临终呢一定要关怀，只是关怀呢不要等到临终。所以很多的告别啊，如果你看告别这两个字啊、哦，其实到最后你深入的去看呢，它的内容哦，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罢了，就是来得及跟你说一声谢谢，来得及跟你说一声我爱你，来得及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我很抱歉我先走了，过去有任何的伤害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所以就是那种所谓的四道人生，道谢啊，道歉啊，道别啊，道爱啊。那如果你回想哦，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亲密的家人、配偶、孩子、爸爸妈妈可以说这一些话吗？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这一些告别哦，真的是要有一点点的把它变成是我们家里很日常的生活一部分，它才可以在真正告别的时候很容易完成。我记得我有一个读者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说 because of 这个 MCO 他的老公突然间去世了，去世的原因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在当天车祸去世了。他告诉我他很难过，他也告诉我他很错愕，可是他很感恩，很感恩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其实我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嗯、可是我觉得讲到这里我希望他别介意啊，那我不会揭露他的一些资料啊，只是说那整个互动的过程是真实的。他其实因为读了我的书也好多年了，所以他曾经有那么一次就跟他的先生说，他说今年的礼物哦，就是你陪我一起去听冯以亮的一场演讲可以吗？所以我就在那一场演讲就说了这句话，我就说临终一定要关怀，可是关怀不要等到临终，今天回家的时候趁这个机会跟你的配偶、孩子、父母说一声谢谢我爱你。我也不知道那一个先生啊，这个丈夫啊，哪里来的勇气，他一开车他就跟他的太太握着他太太的手，他说万一来不及说的话，我要让你知道我爱你啊。自此之后啊，他们的拥抱啊，谢谢你啊，我爱你啊，就在那个家里面变成好像很日常的一个活动了。所以那个女读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她说其实当天的早上也是这个样子，她忘记了跟她的先生拥抱，而且她的先生是站在门口跟她说来拥抱一下，然后彼此道爱、然后他们才离开。所以她那个突然死亡对她来说是很错愕的，可是她每一次想起最后在做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她的先生告诉她我爱你。所以你看得到这样子的一种生死教育落在我们日常生活是如此的重要，你看得到吗？所以我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哇，我很感动哦，我很感动。我回应他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我跟他说我谢谢你把这么样子又痛可是又感动的生命故事回馈给我，让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东西哦，再也正确不过了。
哦，感谢老师给了我这个新的一个角度，关于关怀，关于 就是好像把所谓的那个道谢啊、告别啊、说抱歉啊、道爱啊，这要把它融入在日常里面。
哎，是是是。
对，我想问老师，那会不会还是有人会觉得说，如果到最后真的走的那一刻的时候，自己家人，就是自己身为家人没有在那个床边或身边的时候，对他来说，他还是一直觉得那是他一辈子的那种遗憾，然后他很难过那一关，会吗？
还是会有的。好，人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哈，人总有办法找到遗憾。
对
啊，就是即便你有，比如说啦，就好像你现在说的，哎呀，没办法送他最后一脸啊，就是没办法看他最后一脸啊，甚至是有时候人会找到其他的遗憾，就是说，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把他送进急救，就会之后啦哈，就死亡事件之后呢，就会怀疑自己说，哎呀，那当初让他在家里去世会不会好一点呢？
对对对对对，会后悔自己最后的决定
啊。对对对对，如果你把他放在家里去世，然后死了之后自己又会想，哎呀，是不是会把他放进医院会比较好一点呢？啊，所以其实我们人哦，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难以兼得啊。好，所以我们的头脑里头，我们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画面。所以我整天都说啊，完美的画面哦，它只能出现在电影情节里头而已。大部分的生活哦，充满着遗憾，可是恰恰好这个遗憾哦，也是到最后它成为了我们思念它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一个痛触我们的点，你知道吗？啊，就是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哦，就是，哎，你突然就想起了他了哈、啊，就好像最近你看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不是有三位哥哥唱了一首歌叫做《阿嬷的话》吗？啊，我的天哪，他一唱阿嬷的话，我就想念我的外婆了。
嗯，
啊，我想念我外婆的时候，我哇，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有遗憾，他最后的一刻我不在他身旁，我还在吉隆坡准备要开车回家乡，当我准备哦开车不到一分钟，电话就打来了，然后我的阿姨就跟我说外婆去世了，所以来不及送他、啊、那份遗憾就透过那个阿嬷的话这首歌、哦、哇，我那天哭到半死，我跟你讲，
是，
可是我又很感恩。感恩什么呢？我就是有这份遗憾，我也没有打算要推开这份遗憾，因为我能够这样子哭哦，因为我接受过外婆给过我的爱，我尝试过人生里头的幸福感，我才有这么多的难过跟遗憾的啊，所以我很感恩，很感恩。
我最近也是有在思考关于遗憾这件事情，然后我啦，我自己啦，我就是让它变得比较正向一点的方法，就是我告诉我自己会遗憾，就是因为你在乎。
哎，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他无论如何都会有遗憾，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对我妈多好，我24小时陪她身边，我觉得到哪一天我们分开之后，我还是会有遗憾的，总觉得自己不够。
没错没错，
那是因为我太在乎了，
太在乎了，对、嗯、太爱太爱了、啊、
是、
啊、所以它是爱的代价来的、啊、
对对，证明你有爱的能力，你有爱人的人、嗯、你有在乎的人，
你有被爱过。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啊、
是是是，所以遗憾它有，因为我常常听很多人觉得不要留遗憾，怎么我就觉得好硬哦，这个说法好像
好正能量哦，
不可能吗？人没有遗憾，我说好像有点不太可能的感觉。
也对了，我也同意，嗯，
对吧？那其实回到刚刚我们聊到关于结束自己生命这一块了、嗯，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接触过的这么多的个案、
嗯、
或接触过这样子的这个环境里面、嗯、你有发现到有没有哪一些共同点，就是有一些人是特别容易会有轻生念头的？
哦 OK 好好、其实有轻生念头这件事情呢，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三类啊，把它分成三类，就是怎样子的人会比较容易有轻生念头啊。我用一个比较容易的隐喻，你会比较了解我讲什么啊。我们说什么人会容易车祸 ？OK， 那什么人会容易车祸啊？第一类的人就是驾车技术不好了 ，OK， 所以他容易车祸了，对不对？好，第二类呢，就很有可能当天的车坏掉了。 突然间那个刹车器坏掉了，导致他车祸，也就是说车发生状况了啊，这是第二类啊。那第三类呢，就是路况不佳，比如说下大雨啊，比如说突然间有一个人开快车然后把你给撞啊，所以撞车基本上来来去去就是技巧不好，车坏了，路有状况， OK， 所以人
精神不好不会吗？
也可以这样子说，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人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技巧不好，也包括你自己的问题， OK，
人的问题，车的问题，或路的问题。
哎，对了对了对了，好，
okay，
所以轻生的念头呢也是这样子的，轻生的念头就是人的特质问题，还有车的问题，我把它比喻其实就是人的生理问题， OK， 还有就是路况的问题，就是生命遭遇的问题，这样你听得懂吗？所以换句话说对了对了，所以轻生念头很难一概而论啊，反而是有些人呢是因为他人的特质，人的特质特别的忧郁，看什么东西都是从忧郁的状况啊，我这种人就是这样子了啊，非常的毁了OK 啊。那车出了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些人啊，不是他想要有忧郁症的，可是他头脑真的出了问题，你知道吗？
对
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误区，我们时常以为忧郁症的人哦是自己自找的，其实不是的，有时候真的是因为头脑出了问题，就好像车突然间出了问题。
对，
所以有些精神分裂啊、躁郁症啊、重度的忧郁症啊，真的是头脑出了问题，这一定要找精神科医生的。好、啊，那有时候是因为生命的遭遇，真的是路况的问题啊、所以最容易有轻生念头的人呢，就是这三个都同时出现。那他的轻生念头就更强烈了。所以我用这样一个比较稍微用这样子的车祸的隐喻，我希望你能够看得懂、哦、原来轻生念头基本上有这三种状况的。
老师，那如果说他的遭遇这个比较难、不可控嘛，也不可预见嘛、对不对、那如果他那个脑的那个问题、如果就是他天生可能就是有一些零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到第一个就是人自己可能心理上的什么压力，
对
特质这样子，这样前面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容易察觉到的吗？
即便容易察觉到，可是我们的主流文化不欢迎，不欢迎，明白吗？我们为什么说不欢迎啊？你看啊，我在你面前流眼泪哦，大部分人跟我说不要流眼泪啦，坚强一点。如果我在你面前告诉你我会自杀，我想死。然后突然间主流文化了，你做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要感恩，你的爸爸妈妈会很伤心的 OK、我们还来不及去探索这些人发生零件的问题或者是个人特质的问题之前，我们就否定他们了。
对、
所以变成即便是可控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嘛，可是你发现了我们的社会哦太有正能量了，所以变成哦，我们没有这么欢迎他们啊，所以我会发现到他们能够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少到哦，有时候只剩下他的宠物啊，他的植物啊，甚至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空间里头。好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社会有多一点点，我们时常说这个叫做悲伤素养。OK， 我们的社会伙伴呢、要是我们的主流文化再加多一点点的悲伤素养。什么意思叫悲伤素养呢？就是如果你有悲伤 ，it is OK。如果你有这种因为悲伤、因为难过、因为创伤而导致了失眠，而导致了有一些自杀的意念，it is OK， 你慢慢告诉我，我们。陪你，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跟你一起慢慢的去度过啊。那即便你不愿意跟他去度过，那请你也不要去攻击他，因为每一个攻击，每一个不允许呢，你只能够逐渐的让他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他自己只能独处而已啊。那这样子的轻生念头就更加强了啊。
那假设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就大多数如果老师说社会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运作的、假设一个人真的把死亡看成了他的 处理或解决问题的 option 之一。
嗯嗯，
那这样子的人是不是其实在他真正执行之前是经常性会发出很多求救讯号的，只是被弹回来，导致到他觉得那我就不要再告诉大家我有这个想法，我就直接做就好，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有这样子的人，有这样子的人。 OK， 可是这不能够全部有自杀意念的人都会这样。所以这也为什么自杀 这整个怎么建构出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怎么说呢？有一些人呢他不说给你听，可是他一执行的时候呢他马上去执行。 OK， 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是在试探的，
对，
他在试探，慢慢的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是有状况的。这一些人就恰恰好落在你刚才讲的那个状况，其实他已经是 crying for help， 他 ask for help 的时候，就看我们，也就是看他身边的人能不能够接得住他。那接不接得住他呢，其实那个 keyword，就是能不能够让他感觉你和他同在。Okay？ 因为很多人用对与错去接住他，就说你要知道这是错的，那同在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同在呢？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想要跟你分享，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接住我想要自杀的这个意念。他知道我想要自杀，他也知道我目前解决不到我的忧郁状况。其实我呢恰恰好那个时候轻生念头是因为我个人特质本来就是很灰的，再加上我走不出我爸爸妈妈去世的这两个这么重大的事件，所以它 trigger 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我开始赚钱了，就是我成为一个化学工程师，我赚钱了。可是赚钱理应是件开心的事情，可是每一个月你拿到的收入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了，没有办法报恩啊。所以我每一次有钱这件事情，它总是在刮着我的那一个没有办法报恩的伤口啊。所以我想不透，我朋友知道，哎呀，这个死家伙冯以亮他已经落在那一个死物桶里头，自己出不到来。我这朋友很厉害，我想有些人是天生很好的助人者，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也没有问我好还是不好，他就你要不要喝酒？我说可以啊。那我们就两个人去喝了几杯酒，他就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我想要去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山顶看天空星星的地方，你还记得吗？他说记得，来走，这样子我们就走了。上到去那个山顶的时候呢，他故意的跟我隔开一段距离，他让我自己和我自己还有我和天空这样子的独处时刻，然后他就隔开一个距离，他就远远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告诉我了什么时候你要走就走了，你要留在这里留到凌晨我都陪着你。
哇，
你看我这个朋友多厉害啊，我现在讲了我都很动容了。我很谢谢这位学化学工程师化学工程师的人这么厉害的作为我过去的助人者啊。所以我每一次都说要怎么接住这些想要死的人的情绪啊，跟他同在，跟他知道说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你痛苦，我也不想要去评论你的痛苦，不过我就跟你在一起，你自己决定你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你就告诉我，我就载你回家。好厉害啊，好厉害的。
而且他用的方法也没有多说什么，
完全没有辅导理论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真的也没有说在教你这样不好，
想要转化你的遗憾你知道吗？
对对，但是这一招在你身上是 work 的吗？对吧？
非常 work。 因为当初主流文化的人都说你不要这样想，你自杀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在九泉之下都不会来接见你的，他们会恨你的那不行哦，对不起哦，我这个人太狂妄了，我觉得你越想要劝我我越做不到，反而你愿意接着我然后和我同在哦， 我这么多年了，我二十多年之后回想这个画面，我心里面依然还是对这个朋友很感恩的啊！我相信他现在又在打喷嚏了，
眼皮在跳了也可能。哎、欸，很重要啊，他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欸。
哇、
哦，
好重要！我每一次都跟人家说，哎，这个老朋友一条底裤两个人穿。
要不然现在我就没有办法跟老师这样做访问了，
真的，真的，
对吧？对吧？
真的。
但是我在想啦，我在想有没有老师可以这简单可能告诉我们一下，可能或许不是说可以有怎么样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有没有一些不要做的会比较好？就是在这样子的 moment 的时候，
我想不要做的东西。我想与其说不要做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我会比较
不要说的话
啊，或者是说一些概念 OK 一些概念、有时候有一些概念是误区来的，比如说、啊，他把死亡讲得出来他就不会死的啦，不要担心，
真的、
这样子是误区来的 OK、因为你越这样子看他哦，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勉励我自己，我宁可相信他是真的，因为我不想要错过，我万一有那么一次我错过，我会很自责，所以我会叮咛我自己这个误区不要踏进去 OK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请他看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这些都是屁话来的 I tell you honest OK 好
OK、
在这么犹豫的时候哦，很难啊，很难啊。我曾经跟我姐姐说过，因为我在我姐姐曾经有一段日子了，我姐姐看到我很忧郁啊，我吃着饭的时候我自己眼泪掉下来，我姐姐就跟我说不要哭了，不要再哭了啊。我就抬起头看着我姐姐，我说我其实也不想哭的，可是我没办法，所以你很难体会，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因为经历过了，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忧郁症的人哦，如果他能改变哦，他早就改变了。
对对。
可是在当下哦，你越跟他说生命美好哦，惨咯，你就推开他了。啊，所以会比较建议这两个啦。好、那还是回到来你记得同在就好了。不批判的同在 ,OK?
如果是提醒他想起身边的人，比如说哎，你还有孩子啊，你还有家人啊，什么什么，这些是该说还是最好别说的？
这些你可以试探，反而这些不会太得罪他、这些可以试探他，因为的确有一些人他选择不自杀、是因为真的他觉得还有一些人值得为他而继续活着的。
啊，明白。
OK? 所以如果有这些人的话你要抓准他。OK,、可是恰恰好有时候有一些人呢是地雷来的。
对，我就是怕这些。
他是地雷来的，反而是你跟他说啊，你不担心你爸爸妈妈失望吗？其实哦，搞不好当事人哦最灰心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被我爸爸妈妈遗弃的。所以你很有可能会踩到地雷哦。所以你可能你换个角度来问哦。就比如说诶，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谁会知道啊，谁会关心你啊，你怕问错问题你就问谁会关心你啊。
老师，如果问说诶，这个时候你有想起任何人吗，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他会跟你说其实没有人爱我啦。
哎呦。
好。很衰的，我跟你讲，好，很衰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好像觉得爸爸妈妈去世了之后啊，这世界上哎呀不值得留恋了、你最重要的人走了啊，我姐姐啊，反正姐姐有姐夫 啊这样子咯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孤零零，这样很衰的，就是一直走进那个死胡同啊。可是你又不能骂他哦就当初也有人来骂我，你越骂我就越逃，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是自救的啊，
对，
也就是说即便有朋友同在了接住我的情绪了，其实还是到最后是自己自救自哀才是出路。
那如果我们最后来聊一下关于这些，不管是这个时候就想到死亡这件事情，或自己也觉得哎，差不多接近了那个时候，那老师有没有一些可能建议，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更好或更健康的看待或迎接死亡？
好，我想应该没有更健康的答案吧，就是说应该因为死亡的到来哦，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概念哈。其实我们整个节目下来一直在谈死亡啊，死亡啊，其实真正我们在谈的其实是善终。
Okay.
就是美丽的终点哈。因为死亡是一个现象，死亡是你和我跟大家都不能够逃避的一个现象。只要我们每一个婴孩一出生下来呢，我们面对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死亡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谈的。好，所以我时常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可是善终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追求的权益。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呢，如果要更健康的看待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呢，那我会邀请大家去思考这个词善终，就是我怎么在我活着的这个过程要准备要走去终点的时候，我要怎么在那个终点呢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那这个句号呢我要怎么定义它为美丽，就是善终 啊是我自己定义的。好，如果我们再说现实一点，其实是我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去定义的。所以我特别能够珍惜，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到自然死亡啊，我特别能够珍惜生病这件事情，因为生病就像刚才浩明说的，比较让我有机会好好跟我身边的人做个道别。那这个道别就是那个当事人要的善终了。每个人要的善终都不一样的，有些人要独处的，有些人是要家人都在身边的，有些人会当下呢放弃他所有他当初重视的东西，然后他想要得到自由的。所以善终这件事情哦，还真的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思考的。而我又觉得哦，死亡哦，它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老师。因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时常以为我们这样子活着是永恒的事情哦，其实我们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不会想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的，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前面哦，死亡会来，时间很少，所以什么东西最重要，所以我们要做选择。所以我们每一次谈善终呢，真正要谈的是活着，在善终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要如何好好的活着，那叫做善生，也就是善生和善终才是我们两个最想要讨论的课题。这样子我相信能够把它整个画面说出来，你会比较理解啊，为什么这个冯以亮整天都在谈死亡。
老师真的有人这样 feedback 给你说，老师为什么你每天都在死亡？
Yo, yo, not again, not again, 又来谈死。
那其实我们如果 assume 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都是成年人啦，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同辈的，那如果是遇到年迈的或者是小孩，老师你是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跟他们谈论死亡的吗？
OK, 好，那这些年迈的长者跟小孩，他们不是病人啊，他们是家属，对吗？我们讲是家属啊，
或者是你的观众，你的粉丝。
OK, 好啊，那如果是小孩的话呢，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他可能会失去他的父母或他的长者，就祖父辈呢，
也还没到，可能就是日常生活，就是可以开始谈论这件事情了吗？然后怎么跟他说？还是说这些小孩就
okay,
他自然会了解死亡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难啊，我觉得有点难啊。那如果小孩的话，我没有建议太刻意去讨论死亡。OK, 啊，那我必须要先把这个东西说在前提啊，我这个论点也是可圈可点啊，有些人也是不同意我这样子说的啊。我一直觉得跟小孩讨论死亡不是普及教育，它应该是机会教育。 OK， 那怎么说呢？你跟小孩谈死亡是一个普及教育呢，就是说每个幼儿园啊，每个小学啊，他一定要摄入死亡来成为他们教学之一啊。我比较不认同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小孩呢，本身要去认识生命，生命有太多美好，太多的可能性，我们不要这么急着的去告诉他，总有一天人会死的。不需要这么急着告诉他啊，所以跟小孩讨论死亡最好的时机呢，就是他家里，他是机会教育，就是他家里有人准备要去世了，或者是他家里有人去世了，然后你才来陪着这个小孩。可是陪着小孩谈这件事情呢，你必须要先照顾他，他到底有没有害怕这件事情。OK， 如果他有害怕，你要先照顾他的害怕。OK， 那如果他没有害怕呢，你就先照顾他第二个东西，他有没有困惑。OK，那他困惑的东西就是他误以为，哦，阿公躺在那一边，他睡觉了，所以他会醒来的。OK，所以你就要慢慢的告诉他，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事。就是阿公不会回来的，阿公就去世了。那跟小孩讨论死亡，不要美化死亡，不要说他已经去了一个很美好的地方。OK， 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些小孩，就是被家人误导了，所以他拿刀想要杀死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去世的世界很美好。
哇、wow, 哦 ，OK，
所以我时常会勉励大家，我们不要美化死亡的世界，死亡后的世界，你只需要很诚实的用你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用一个更自然现象的说，我不知道。
好、
okay. ，就是他问你死亡后去了哪里，你说我不知道。好啊，那接着下来呢，小孩的语言其实他的词汇是很少的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搞不好我现在讲这整段东西小孩都听不明白的啊、
okay.
小孩需要透过绘画、绘本、颜色、那种绘画的材料啊、让小孩慢慢的慢慢的透过这一些说故事的方式啊，或者是自己画一张图啊来表达啊，所以我们时常都鼓励小孩在葬礼的时候画一幅画送给外公外婆作为一份礼物，然后送给他、孩子的这些画纸啊，在火化之前啊，就当做这个祝福放在阿公或是阿嬷的身体上面做个告别。
OK，
就是这也是一种告别，看得到吗？就是谢谢你阿公，我爱你阿公，再见咯。
对对对对、
这些都是让小孩可以参与的、
这个蛮不错的、
对，小孩永远抓住的是机会教育。所以我整天讲，喂，不要这么自以为是，说哇，冯以亮自己是生死专家，然后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普及推广在小孩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你一路有跟着来哦，我在我的粉丝页哦，我很少很少做小孩的普及活动的。我们比较重视成年人，搞定成年人呢，小孩就比较容易做了啊。好，那年迈的长辈呢，那就容易多了。好，所谓容易多呢，只要年迈的长辈稍微有一点开放的话呢，我们都欢迎他一切的答案。我们只需要告诉自己，不要用自己的答案去框着他要的答案。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弟学妹，他们在陪伴临终病人的时候很好笑，我每次都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他们好像觉得诶，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比如说啊，安迪啊，有什么东西你要跟我们交代的吗？这样我的一些 medical social worker junior、然后那个安迪就说，哦，我已经交代他们我要火化咯，这样。然后我的那个学弟他就说，我不是要跟你讲这个，我要跟你讲那个，这样我就每一次我督导他们，我都说，你们完全没有听长者要说什么。长者最重要的东西呢，通常都是一两句话说完。所以其实大部分的长者都希望自己在死亡之前呢，不成为家人的负担。
对，
这是大部分长者的心愿。 啊，所以每一次如果你要跟他讨论死亡哦，你不要让他感觉他是那个负担，反而你时时刻刻的告诉他，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的方便啊，谢谢你啊，你越能告诉我，其实就越给我更多的方便啊，你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愿意跟你讲了。因为他每讲一个东西都是给你一个方便，他一定会配合的。
明白，今天也聊了从很多各方面去看待死亡这件事，接近的还不接近的，你如果身边人有这样子的好像觉得死亡是一个 option 的，你可以怎么样去处理，或者跟小孩怎么说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希望啦，我希望这一集多少都给你就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关于这件事，虽然我觉得还是不是说一听完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马上就可以说
顿悟了
对，或者是觉得哦我可以聊死亡了，来啊我们开房开 party 聊，不，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人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就好像老师自己说，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你自己还是害怕这件事情，
当然啦，
当然我觉得害怕的同时你是尊重生命的，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那最后来很想跟大家说，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你发现到有人对于生命跟死亡很 confused， 我们或许老师这边可以留一下一些联络或者是什么热线之类的，那大家可能可以去 联络上，可能是咨商也好求救也好，有吗？
有，其实有很多热线的号码哦，华文源流的生命关怀的辅导热线，
就是如果大家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也很 confused 不知道怎么做好的话，或许是可以找这些机构来帮忙一下。
对了，
对，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老师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当然我觉得一个小时真的是不够聊的，老师如果再拿一杯小酒的话可能可以聊几个小时
真的不过也很谢谢你，很谢谢你啊，聊的是很愉快的，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再请老师上来我的 podcast 里面聊。
好啊，没有问题，
好，大家请先消化我们这一集
对，我相信这一集就已经哦、要花点时间去消化了、
对，可以反复的重听然后去消化里面的内容，这样今天谢谢老师，谢谢冯明老师，
好，谢谢浩明。